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元婴老人的大手印浅释。大手印三要释义，临济三玄三要。我先读一下，今天咱们继续接着上次的那个学。为容你意主缤纷，就是任何事情来到面前，不要去思索考虑，我都是一清二楚。我们能做到这层功夫，就能为佛祖之师，但不是做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的师父，因为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而是做发愿将来要成佛做祖的人的师父，引导他上正路、正大道、成佛果。所以说是为佛祖之师，也就是说有大丈夫要发愿成佛，要救度众生，你就能为其师表了，因此这不要弄错了。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这个地方，为容逆意主缤纷，这是临济那个什么啊？我看啊，三要应开诸点载，上一节课好像我们说了一部分啊。再接着这个为容逆意主缤纷，就是容不得你动思犯虑啊，容不得你这样子去思索。这个正是容不得，这个地方容不得你逆意，容不得你动思犯虑，容不得你这个有思有虑，正是你自信的这个显现啊，正是你这个妙用啊，正是你这个本体的妙用。也就是说任何事情来到面前，不要思索考虑，都是一清二楚的。当然这个你想，这就是全体都是我们那个灵芝毒药，应该是这样子，没有一丝毫的那个妄心妄虑，之所以他才能这样，就是我们功夫做到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功夫，就算是你一念顿悟，对境仍然生心，就是生的什么心啊，贪嗔痴慢疑啊，都生的这个有相之心啊，取舍之心啊。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就是思虑了考虑了，也都是不是一清二楚，也不是说这个能够把那个事情办得妥妥当当的一清二楚的，不是这样子的。你这个功夫没有到这个程度，就是你自心清净，你那个本体啊没有清净到这个程度啊，还在有丝丝缕缕的在那个自心啊萦绕之中，就还有这个余习吧，这个余习还没有净除的时候，你还做不到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时刻要净除余习，那个我们能做到这层功夫，就是为容逆意主缤纷，一切都皆归于我们那个本体的妙用。这个时候你还用什么？还用你思虑虑吗？都是一切都是出自我自心的妙用啊，所以它是清净楚楚啊，一清二楚的。你看我们能做到这层功夫，就能成为佛主之师。这地方的佛主之师不是说你做究竟佛的这个佛主之师，不是这个意思。上师就给解释了，那你比如说你要做释迦牟尼阿弥陀佛的这个佛主之师，他已经成了都是究竟佛了，已经是仙佛之师啊，这个就不在教化分内了，就是我们的本师了，对吧？所以这里边说的佛主之师，而是说发愿将来要成佛做主的人的师父。比如说大心凡夫，他发愿上求下化，就是自度度他啊，有这样的大心菩萨发心将来成佛做主，这样的人他要修行的话，也要明眼人去引导他，修正自见嘛，引他上正路嘛，正大道成佛果，是说的这一类人。所以说自为佛主之师啊，这个是说这一类人发了大愿将来要成佛做主的这样的人的师父。也就是说有大丈夫 要发愿成佛，要救度众生，你就能为其思表了。当然你要到这个程度，你要不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还不到无为，不到如如不动，不能起无为大用的时候，那你更到不了这一步啊，到不了这个为荣逆欲主缤纷，有思有虑还不一定的，还说是我有什么正知正见啊，从理论上有一套啊，什么这都是实证到这儿，有这样的本分，有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母能够教导人家，教导这些这个大丈夫之人啊，是这样的为人师表，为其师表。所以这个地方不要错会了，上师说
不要错会了。
我们看这是说了这个啊体中玄里边的现三要应开诸颠载，未容逆意主缤纷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意中玄上要的基础上，又展开了这个体中玄的这个功夫的递进，经保任保任到意中玄的上要了，无为也不可得，就是连无功自用的这个概念都没了，都静静了，功夫无为的痕迹都没了，到这个程度神通都有了啊。这个时候你想再向上用功，就是体中玄呀，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还不够广大，这个心广大是说能够尽虚空变法界，这才是你本心本有的这个状态，是吧？所以这个在你的使你的这个足点载的这个心再广阔，妙用再广大的时候，又提出了三要啊。这个三要里边后边说了，这个三要里边说了上要，下边就该说这个初中上三要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体中玄这个意玄的三要啊，这个体中玄嘛，这个意玄的三要啊，我们下边再往下学再看。
魏老师，这有一个问题啊，师兄问，这里讲的主和宾是什么意思？就是未容你意主宾分，这个主和宾是什么意思？
你容不得有主有宾了，容不得你这样子了，主宾都已经打湿了。什么是主？主就是我们的主人翁啊，宾是我们的用啊，就是未起心动念之前都说是主啊，就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是主啊。那除了主那就是宾呐。现在就是未容逆意主宾分，就是说你现在全体都是我们自性的妙用啊。这个地方啊，容不就不容你去思虑去，我都一清二楚了啊，一清二楚了。那这个事儿就是我自性的妙用，已经恰到好处了。啊，已经恰到好处了。实际上这个组就是说我们那个什么嘛，阶段纵流，就是我们自性啊，啊，宾就是我们的四相啊，因为你看任何事来的时候，是不是啊？心闲的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这一句也要分初中上三要，那么初要是什么样呢？上面意中玄的上要已经是领化无为之机了，是无功大用，这还有什么功夫可讲呢？没有了，没有了就返本还原了，由妙而反淡了，本来都是玄妙的不得了，因为到了朗月当头八地菩萨的位子，他是发一切神通妙用的，我们不著着神通妙用才能够由妙而反淡，假如你著着神通妙用上了，那就不能反了，要入魔去了，所以做功夫不能执着，一切不可得，要归于无所得，所以心经说以无所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所得才正成无上正等正觉，有所得就坏了，这里由妙而反淡了，不可得， 不可得，一切不可得。这个淡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淡，而是像水一样淡淡淡，淡之中有至味在，有不可言说的至高无上的味道在里面。这只是比方，没办法讲了。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体中玄是在意中玄上要的基础上再做功夫，扩大心量，已经到最后就能够这个三要它逐渐的嘛，到最后它就会说到我说的这个这个程度。但一开始是说我们的那个自性认识了本心不疑，而且是做功夫做到了意中玄这个无为而不可得的这个，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啊。但是还是说没有尽虚空遍法界，还是说这个妙用啊还需，这个功夫还需再上啊，再上就是说未容逆意主缤纷，就容不得你再思量再思虑才分出来个主啊缤纷。再说这是我们的自性之体，再说我那个遇事任运而无助，你不用这样啊，他已经到了魂化相望那个程度，他就容不得你再分这个用思虑来说这是主这是宾，他不用这样啊。你看为什么都不用去思考啊思虑啊，都犯不着动思犯虑，这个事儿已经都是一清二楚的了，这种功夫都可以教化，都可以成为佛主之师了。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功夫已经不会误导人了啊，一直可以把它引到正路上，能够正成大道，成就佛国，已经都有这个能力了。就是这本身也是我们那个自性本有的妙用嘛啊，只要我们肯这样子放下来，按照祖师这样说的去做功夫啊。虽然这个体中玄它本来就是说我们寂照照寂，已经到这个全体都是寂照照寂啊，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呢还是细细的说了一下它的丹药啊。所以本来它就是不用这样，因为什么它已经妙用皆显，从而反淡反归了不可得，已经到自味无味的这个程度了。所以本来这几句话我觉得这个体中玄已经可以体现出来了，但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还说细一点，大家那个容易那个从这里边能理得清啊。我们再看这个上中初中上三要啊，这个最后体中玄这一玄的三要啊，咱先看初要嘛啊，这一句也要分初中上三要。那么初要是什么样呢？上面意中玄的上要已经泯化无为之机了，已是无功大用了。也就是说到意中玄的上要，你还有什么可法身向上，更有向上的功夫可做呢啊？这儿还有什么功夫可讲的呢？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没有了，没有了。哎呀，返本还原了，由妙反淡了，已经到这个没功夫可做了，就是说到了最究竟最平淡的时候了。已经到妙不可言嘛，妙不可言，所以妙而反淡，本来都玄妙的不得了。也因为到了朗月当头八地菩萨的位置，他是发一切神通妙用的。虽然现在我们不具足全部的神通妙用，但是我们一旦正体这一刻开始，你就能体验到你自己这个身心皆起妙用了，已经可以起妙用了啊，因为正体起用嘛啊。再别说到八地这个程度了，那更是了。他是发一切神通妙用的。到这个时候如如不动，朗月当头，我们不著着神通妙用啊，就是说有了神通妙用，我们也是说莫电视，还是说我们那个 就是虽然说哎容不得我们动思犯力，但是我们心里也要清楚啊，这个神通也是我们的本分事，也是我们的末点事啊，这样才能有妙而凡淡，是为神通妙用而为平常，就是自家事嘛啊。所以你有了这样的见，它肯定就是有妙凡淡了啊。任你什么千变万化，任你如何不能用语言来道出，任你这个西来大意怎么生出妙意来，等等真空妙有的这个妙用，起得如何如何千变万化，怎么怎么样，我都视为平常，它已经由此而反淡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知道这个一切就是不可得了不可得，哎，所以它是有妙而反淡，这是正常，这很自然的，就是啊。如果我们有一丝玄妙之心，或者说有一丝我在八地这个位置上，或者是我有一丝这个妙言妙句等等，你这个时候你没有那个有妙反淡呀，你还把它看成一回事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说了不可得，哎，由此而反淡了，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本心它就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四味平常，它才能说这个自味无味啊，像水一样的这样淡啊。假如你住在神通妙用上，那就不能反。对呀，是啊，是这样子。我们大家一想都是，如果我们有一神住在神通妙用上，你想，不仅不能神用，不起这个妙用，不起这个神用，而且那就成个障碍了。就是法界上没处嘛，所以假如你住着在神通妙用上，那就不能反了，要入魔去了。哎，不仅不能那个归了不可得，而且还是入魔去了。入魔就是说你心里有东西了呗，哎，有东西了，障道了啊，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要返本归元嘛，你还是要回光自己照一下，你这个法界立的里离出一条什么东西，最后连一个佛字，连什么佛的影子，这个东西都立不住，什么都立不住，连了不可得都立不了，立不得啊，那你自然反淡了，是吧？否则那就是入魔了，所以做功夫不能执着，一切不可得，要归于无所得。对，这是只有我们学佛能学到这个程度啊！你这个地方你归于无所得了，它哪有形有相啊？哪有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正是到这儿，正是我们的灵知妙显啊，正是我们的全体啊！那你如果说你执着了这个，那完了，那又是入在这个法界之魔里嘛啊！所以心经说一无所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所得啊，才证成了无上正等正觉。有所得的话，这里有妙而反淡了，不可得，不可得，一切不可得。你看上次用了几个不可得，就是你一开始肯定会有妙反淡啊，不可得，还有这个影子。不可得，一切不可得，这个不可得也不可得啊，一切不可得啊，这样子还嫌扫得不干净。有时候我都说，哎呀，那你就忘了佛法这件事吧，就回到你几十年前没有学过佛，那个影子就不见了，是要魂化先亡到那个程度才行啊，淡了嘛。这个淡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淡，而是像水一样淡淡淡淡淡，淡中有滋味的，这个我们也能体会。就像我们一开始学佛一样，哎呀，到了佛的庄严的那个道场里边，是那就不是，就是说在心里边就是住在庄严上。现在我们再见那个佛土的那个庄严，佛就是那个佛堂啊，那个寺庙的那个庄严像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的三代祖师那时候，而且就是非常仰慕的，现在连那个就是那个祖师的那个影子那个痕迹都没有，你要和他的心契合，要和他的这个自心啊，和他的那个 本有的那个正量，那个这个要契合才行啊，对不对？要淡到没有，就是说，就说淡中有自味，自味也是不可得呀，不可言说，不可得的呀，啊，这样才行啊。当然，我们要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我们觉得心中心简直是高妙的了不得，对吧？哎呀，一谈您略明心见性，这个眼睛都放光。一到跟师兄弟或者一大期什么，一到细腻的那个道场里，一见到上师或者是怎么样，一听到祖师的开示的时候，那个法味是无穷。现在想想，那都是有那个东西啊，就是接的个好啊，妙啊，好啊，说在我心里了，我就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那种妙啊。那现在再谈这些东西，好像这真的就是现在就是上师说的这个样子。那你时间久了，你就已经这个心理路程啊都走过了啊，也就深得能够会意。哎，祖师说的这个，这个自味是什么意思啊？有不可言说的至高无上的味道在里边。至高无上，你看看，至高无上，它这个地方就是不可言说的自味啊，就是说毫无形无相，无踪无影，这个就是跟你原来没有学佛不一样。虽然是说让你回到几十年前，忘掉了这个法味重重等等。忘掉了什么打坐打酒，这个各种感受，这各种境界都忘了，但是这个智慧这个味道就是你不可能忘却，这正是你本心，这正是你无形无相之本心啊。这个地方你没有比方了啊，没办法再讲了啊。这个地方说的就是初要啊，功夫做到初要，就是很简单来说，就是说功夫做到自味平常，平淡平淡又平淡啊，无味滋味方味自味，它这就是这个样啊。我们老师兄就是说，你现在还觉得不够平淡，你再过几十年前啊，从你年轻的时候学佛到你几十年过去，到你临终的时候，你再来回味这句话，你就能够有哦，原来真是这样子呀，真是祖师说的是这个样子，一毫不虚谈，就这样自慰啊，就是无畏之慰的自慰啊。这个地方我们功夫吧，一就是逐渐逐渐的往上向上做嘛，向上啊，就是放下放下放下这样子。那个足和钉的问题，我想的我又说了一遍，肯定知道了啊。
嗯，已经知道了，那是上面的一个问题。
嗯，
那我们进行下一段中药。
好啊。
那么到了中药呢，他一天到晚浑浑噩噩，如痴如呆，只是穿衣吃饭而已。所以旁居士的女儿说，也不易也不难，饥来吃饭困来眠。他们一家人说的是三观语，旁居士说的是破初观，难难难，十担麻油树上摊。他老婆说的是破重观，易易易，百草头上西来意。他的女儿说的是破劳观，也不易也不难，饥来吃饭困来眠。所以到了中药这个时候，只是穿衣吃饭而已。这些道理很多人听了就觉得不大受用，怎么一点神通没有，成痴子傻子了吧？所以人一听到这里他就不愿听了，他最爱听的是发什么神通，有什么变化，有多大多大的妙用。当他听到只是穿衣吃饭而已，就说，哎，一点什么东西都没嘛，像痴子傻子一样，没意思。
好，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功夫，就是临济祖师说他自己啊，已经是真得其要啊，体中玄的那个三要已经深得其意了。这个刚刚说是初药，现在说是中药，就是说你看已经到自味无味 是吧？无为之位的自位了，已经到这个程度，平淡平淡，平淡又平淡的平常了，是吧？那这个就是还没这个功夫还没有做到头。实际上你知道吧？一个妙用的功夫，开显我们自性里面的妙用的这个功夫，它是无止境的。所以你看，它还能再说出来，哎，就是还能形容出来。那到最后肯定就没法再形容了，是吧？我们再看，我们那么到了中药，他一天到晚浑浑噩噩啊，如痴如呆，只是穿衣吃饭，那这个肯定是异于常人了，跟我们常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你思考的那个，你关注的那个什么名啊利啊什么，在他那儿什么什么色受想行识啊，还有财色名食睡啊，在他那儿都没有这个痕迹了。所以你看他才能如痴如呆，哎呀，你看他就是大智若愚的那个样，如痴如呆，跟常人理会的事儿，他都不像我们这样理会，只是应而无所住啊，啊，这是这样的，是吧？你看他一天到晚浑浑噩啊，
哎，如痴，
哎，只是穿衣吃饭而已。你看到他，也知道加衣服，也知道吃饭，仅此而已吗？仅此而已。你们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繁琐的那些东西啊，哎呀，在他这儿根本就提不起来了，就是说他没有你那个心里边那个那一道一道道道啊那么多啊，所以庞居士女儿说，也不易也不难，急来吃饭困难念，那正是说的这一步功夫啊，功夫做到体中玄这里了，也就是说这个谁呀、啊？这个庞居士的女儿说的，饥来吃饭困难年，正是说的上边的这个状态啊。他们一家人说的是三关语，庞居士说的是破初关。现在我们的师兄弟就是我们看群里说，哎呀难呐，刚一上座，我第一座或者第一我打的就那么难，难难难，十担麻油树上攀，直到高妙啊，佛法高妙啊，不仅那个什么能够降服摧毁一切烦恼啊，而且还能起诸多的妙用，佛法妙难施啊，实在是高妙的很啊，但是很难呐、啊，我要一步一步做功夫，我又不知道往哪儿撞，这一头那这就是说，哎，这个正是那个盲修瞎练的这个过程，哎，所以他感觉到十分难。我们也是说，一提起来。哎呦，羡慕！看看我们那个师傅，哎，一提起都说是八地境界，听想都不敢想，对不对？想都不敢想，怎么能到那儿？就说连明心见性这个事儿都觉得很难很难啊，就像十担麻油往树上摊这么难，摊不住啊，树啊留下来了，对不对？他老婆说的破中观，一百草头上起来一，哎呀，原来不着相就行了。原来我们都认为有能有所，一旦一念顿悟，原来没东西啊，好轻松啊，好自在啊，心里边的万斤重担一卸到底，一百草头上袭来。他女儿说是破牢关，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来困难年啊，就这些事儿啊，他困了就睡，饿了就吃，就这么简单呐、啊，一切现成啊，是吧？所以到了中药这只是穿衣吃饭而已，哎，这些道理听了觉得不大受用，怎么一点神通也没有啊，成吃着傻子了吧。这所以为什么这个上师也跟我们解说过呀，我们拿这些当道理听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些道理我们出入这个佛教圈里边，可能就是最关注的那些，就是我们没学佛前、没学佛的时候听不到的那些东西，才觉得它高妙玄奥。哎呀，有也觉得这里边玄机很多等等。一旦明了的这个道理，就觉得哎呀也。这能行吗？这个明白的道理我怎么也没发展神通啊什么什么啊，那如果像这个谁是描述了这个师傅这样，这不成傻子了吗？对不对？这个地方 那你只是道理，你是得不到受用的。当时说你要作为道理，那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理解，你要是只是在道理上会，你就是充其量你就是个学者呗，你就学透了，学多，你能编书，你能讲一套的东西来让人家服你讲的道理，但是你不得受用，因为什么？你没有受持啊，你没有按照这个道理去做呀，所以你不得受用啊。再一个，你就会误解，就是我们吧，一旦哎呀，这个道理我也明白了，我的心境也到这儿了，我怎觉得我还没有太大的受用，是吧？我怎么连个神通的影子都没有？那要是这样，我好像是跟我原来的预期有点那个什么相左啊。很多师兄弟都是这样呀，你干巴巴的，是不是什么也没有？就是佛经里说了个，就是那个幻化神通啊什么等等，我这个都死不起来，这能行吗？所以你看自己心里边打鼓呀。在这个时候我就接了很多人，他会移机根本，他会移，他原来是空无的，了不可得的，还是没有悟到，我们还是没有清楚的清晰的明白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哎，你还是没有，就是没有这个道心嘛。哎，你不气嘛。哎，所以你看，你就我认为最珍贵的就是那一点点根本智，其他的都是方便，都是妙用。哎，那但是最珍贵的就是我们那点歇下那个能够截断众流，就是没有能所之心，没有这个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忘了这个平时之哎这个根本，哎不要忘了这个是最珍贵的。我们说这一切什么都能舍了，这一点就是不能移，就是我们立足于根本不能移，才有后边，就是我们现在学到的这个上上松经的这些功夫啊。所以人一听到这儿，他就不愿意听了，最爱听发什么神通，有什么变化，有多大的妙用。我见过我们的师兄，我见过这样的
啊。好的，就先读一下，等着老师上。哎，好。他觉得孤寂乏味，所以唯有大智慧的人才能明白，他能安之而不疑，安之而乐在其中。所以做功夫须是嫡嫡大丈夫，不是一般小智小慧人能做到的。我们做功夫做到体中玄的中药，这个时候早已是淡淡淡淡的无言可说了。那么怎么讲呢？原来不是有为，不是无为，行住坐卧动静筹措往来之中，都是历历孤名啊。历历孤名如朗月当头，推也推不走，拉也拉不来，没有丝毫断续的痕迹。上面易中玄所说的光明朗照时，月亮是有了，只是还不怎么明亮，现在才是光明朗照的不得了，由月亮的光亮变为太阳的光芒了，所以说朗月当头。
哦，好好好，嗯，我们再看这个，再接着往下，他觉得孤寂乏味。哎呀，你这个修行人呐、啊，你就要耐住寂寞。我现在能够明白那些悟道的禅师，因为他没有缘呐、啊，他就是这个。就是处于这种孤寂的啊，这个乏就是你看到的乏味的，他内心没有你说的这个，他是寂照的状态。为什么上那个深山里边不愿意见人？跟这些人他没有那个那个世界上的这个缘，他没有那个乐趣啊，但是他没有说的，你这不是你这个世界人理解的那个孤寂乏味啊，他自得其乐啊，嗯。所以唯有大智慧的人才能明白，对对，是这样。他这个时候已经心里安稳的平淡的，你看都了不可得了这个程度，你想想，嗯，那其他的人怎么能够明了他的心呢？啊， 不是他，不是我们平常人说的那个孤寂乏味啊。他能按之而不移，哎呀，对呀，你看他都按合道妙而不移啊，乐在其中，对，是乐在其中啊。你呢？你怎么能知道他那个孤寂的那个其乐啊？寂照之乐，所以做功夫须是大成，不是一般小智小慧人能做到的。能够通体放下，能够一步一步，就是能够彻悟真心，一步一步功夫做到这儿，绝不是就是我们这些就是小智小慧的人能够理解到的那个，能体会到的啊。我们做功夫做到体中玄中要的时候，早已是办得无言可说。那怎么讲呢？原来不是有为，不是无为，行住坐卧动静筹坐，哎，往来之中都是历历孤名。你看看到这个程度了，哎，就是全体就是我们的灵明自信啊，全体都是他呀，是不是？原来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就是说已经离开了我们常人的有为，也离开了这个解脱道的说的无为，而在无为之上，无为也不可得，又向上做功夫才做到这个程度，对吧？也就是说你看他已经是历历孤名啊，只有他呀，只有这个就是能够尽虚空变法界啊，这个就是我们自性的全体啊啊，历历孤名如朗月当头，推也推不走，拉也拉不来，没有丝毫断续的痕迹。像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那一天有个师兄说，一瞬间寥寥分明，一念不生，没了。对呀，就那么一瞬间。如果要不是说上师说你要急死火闪电光，要是不能够就猛着精彩，那就错过去了，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是吧？一直到功夫做到历历孤名朗月当头，他都丝毫不断续的呀，没有变化的，他一直是这个样子呀，是不是？上面的易中玄所说的光明朗照词，月亮是有了，嗯，就是说什么意思啊？那个光啊还不那么明亮广大，是不是？只是还不怎么明亮，对，他现在才是光明朗照的不可得呀，啊，就是如果不是不可得，他也不会这样子，能够现这个历历孤名的这个光明朗照啊，他不会朗照那个法界，是吧？由月亮的光芒变为太阳光芒了，所以说朗照当头。所以这个地方他就是说这个功夫啊，终要已经做到这个地方了，从月亮之光做到太阳光芒万丈，哎，已经到这个光明朗照啊，光明确耀啊，都是到这个程度了，就是用太阳光月亮光比喻。实际上我看见上师说的我们的自性光明都亮过了，就是这个光明朗照的这个程度早已超越了太阳的那个光芒啊，就是那个亮的那个程度啊，不是用我们那个现在世间所能见到的这个光来比，哎，所以我们熟悉的就是月亮太阳啊，所以跟你这么比，原来的光是什么样子，哎，柔和，是不是啊？哎哎，那个没有那个那么光芒万丈，那个说那个照耀，是吧？没有那个朗照的那个光明的那个程度不一样啊，现在变为太阳光芒了啊，就是这样子。后边下面就说那个什么呢，上药啊，最后了，嗯
嗯，那么上药呢，哎，更是不能演讲了，到此难于开口措辞。世尊见文殊迦摄白垂静便下座，古来助禅大德，至此便佛衣归方丈。因为这时候你那朗照的太阳光也没有了。从前有一个僧人问曹山大师，他说朗月当头时如何，就是有个月亮照头上时是怎么样呢？ 这功夫已经做到了意中玄了，但还不是体中玄。那么做到体中玄，就是月亮变为太阳，更亮了。但是在宗下的语句上，只是用月亮来表示，而没有说太阳。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看最后的这个上药啊，上药也很简单，嗯，那个已经不能进言了，就是言无自言了，哎，都没法说了。那么上药呢，哎，更是不能演讲了，自此难以开口措辞，没有东西，没有这个人间的言语，没有法能够表述出来了。怎么表述啊？你看，就像四尊见文殊，迦瑟，白垂镜殿下者啊，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四尊，我看啊，那么上药哎，更不能演讲了，自此难以开口措辞。四尊见文殊，见文殊是四尊见，就四尊就是说释迦牟尼嘛，文殊是七佛之师呀啊。迦瑟白垂镜殿下者，就是说四尊见了文殊，本来就是要说法，没有。我们这个佛法说到尽处的时候，说到自净的时候，已经没有词能就开不了口了，没有语言能够表述了。哎，那个就是说过去啊，那个庙里边他讲法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工具，哎，白锤啊，就是敲一下便下座了。哎，所以四尊见文殊迦瑟白锤镜，敲完白锤敲一下就下座了，法已经说完了啊。跟见，只要这就见到文殊，见什么呀？见他那个真心啊，见他那个什么呀？说他那个了不可得那个自净啊啊！古来助禅大德，自此便佛衣归方丈。哎，就是说到就见，说到净处，说到这个自净处啊。就是说再也没有话可说了，直接一甩衣服就归方丈了，就是说了不可得了嘛啊！因为这个时候你那朗照的太阳光也没有了，就是说连这个也不执着了啊，连这个也没有了，就是说你不着了嘛，你不着它就等于它有没有我也不在意它，是吧？这下边看他又举个例子啊，又举个例子，上师说，哎，从前有僧人问朝山大师说，朗月当头是如何啊？从前有一个僧人问朝山大师，哎，这个僧人说，朗月当头是如何，就是有个月亮照在头上时怎么样呢？我们的师兄弟估计我们学那个问答集里边经常会有这个，哎，见光啊，见佛呀，住在光明里边啊，含在光明里边，还有意象啊，还有想法呀，还有言句啊，是吧？那这个地方也是说，有一个僧人就问曹三大师啊，嗯，他说朗月当头是如何？哎呀，你那个月亮那个头光啊，哎，你后背有那个月亮光，你看我们看那个佛像后面都有个那个头后边有一个月亮光啊，光光的，光明那个圆圆的啊，你就是月亮照到头上的时候你怎么样呢？哎，这功夫已经做到意中玄，就是发光呀，自性之光啊，是我们本体之光啊啊，这功夫已经做到意中玄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就是到了意中玄中药无为之地，一切啥都没有时候，就是了不可得的时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已经可以放光明照耀了啊，就是到这个程度了。哎，但还不是体中玄，但那体中玄就月亮变太阳更亮了，是吧？但是在宗下的语句上，只是用月亮来表示，而没有说太阳。哎，我们刚才说了，就说你那个光还没有那么明亮，就说用这个月光来表法呗。啊，这个我们也不要琢磨呀，那个光强光，这个光补强或者怎么样？好像有师兄说，哎，一闪，我不踩它就过去了。哎，这因为这个，我听上师说的那个，我们那个自信啊，本有的那个五种光明， 是本来是可以大放光明的，哎，光明却照耀的，但是我们妄想心嘛，妄想执着嘛，它发不出来。哎，就像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能够，哎，测见真心，心彻底安了，得了根本智，启用去修那个脱干法的时候，你就是靠这个光啊，来用那个光，像那个上师是比喻的好好形象，就像那个把那个激光打到宝石里一样啊，那个宝石里面就放光啊，就是看到那个就成了宝贝之石了。这个人身体也是这样啊，也是通过这种方法啊，当然是借助于那个什么太阳光啊、夜光啊、什么日光啊什么，那是有一个，那是修行的那个过程，它有这个过程。是说这个光还是我们自性，这是我们自性本有的光明，是借助于这个光来，就像那个往宝石里注光一样，哎，让它那个什么呀，就是激发就那个妙用嘛，激发那个光嘛，啊，最后就能够那个尽性红化，化成光而去，啊，这个。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也我就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神奇的，也就是我们本有的这个本具的这个光明啊。说人人都有，所以你也不用羡慕谁，谁都有啊。只不过我们自心封闭的，被那个贪嗔痴慢疑覆盖的这个东西，就是藏住了，而有光而不能放，不能去掉啊。
这个朗月当头怎么样呢？曹山说，尤氏阶下汉，你还是在接引使的台阶下面，非但没有升堂入室，还在接引使下面，就是说你功夫还差得远。但这僧人也是个汉子，不放过曹山，就说师父请接引上阶，就是说请你助一臂之力把我拉上来，接引我登堂入室。曹山说，月落时相见，等你头上月亮落掉了，没有了，再和你见面。这功夫做到最后的时候，魂化相望，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断灭空？我们上面说无畏当中有智慧在，它并不是光明没有了，而是不知不觉了，不见了，不执着它了，魂化相望，毫无痕迹了。好，有请魏老师。
这三宣三要最后一段，我们再接着看啊。上要已经说完了，为了使大家明白，又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啊。这个朗月当头怎么样呢？哎呀，是怎么回事啊？哎，这个朗月当头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但是也不用祈求，也不用祈求，我们。这个也不耽误你，那个欲一计言下悟取，也不耽误你，不耽误你，啊，因为我们看到那个释迦牟尼一开始接引他那个最初的五个人的时候，他都没有说太阳光、月亮光，都没说这事儿，一句话、一句言下都得悟，就是可以指指嘛，啊，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呢，也是看我们修心中心修一段时间了，看祖师开始。也可能是遇哪一句言下啊，能够得悟，能够明，能够回光返照啊，它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儿，就说到这儿啊。这个朗月当头怎么样呢？曹山说：“犹是阶下汉，就说你这没有登堂入室，你这不是你的本家，这不是你的安身立命处，是不是？”在你还在接引寺的台阶下面，你还没有进来呢，你在台阶下面呢，对吧？你还没回到家里啊，你没有入室，非但没有升堂入室，还在接引寺的下面，你的门口，你那大门口只还在那个台阶下面呢，院外头嘛啊，就是说你功夫还差得很远。这个僧人也是个汉子啊，哎呀，那怎么办呀，师父我怎么办呀？不过不放过曹三说。师傅，你接引我也不能放过你，你得接引我呀，对吧？哎，就是说，请你助一臂之力把我拉上来吧。哎，接引我登堂入室。曹山说：“月落时相见。” 你知道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也不可得，一下子就打落了你的这个知见啊，你就不着在这个上头了吗？对吧？等你头上的月亮落掉了，没有了，再和你见面。哎，这要是说没有人指点他，那他就这个可能会光明越来越那啥，对吧？他还是没有到家嘛，还是要不着的呀，不着于这个，不管是法界还是境界啊，境界你都不应该着在上面，有一丝一毫的东西你都不到家呀，是吧？就是说你那个月亮没了，掉了，不着了。那时候我就是在正和你相见面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本心要相见啊。这功夫做到最后，魂化相亡，什么都没了。哎，就是就不作光了吗？光明大放也不着了吗？什么事都没有呢？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断灭空呢？那你怎么可能断灭得了呢？对不对？你断灭不了，断灭得了？那佛性亘古亘今，它从来都没动过，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它怎么会断灭了呢？它落不到这个断灭里头啊，也不是有，也不是断。哎，我们上面说无为当中有自位在，哎，这个魂化相忘了，这个自位正是我们那个灵明不昧之真心啊，正是我们的那个本心啊。啊，它并不是光明没有了，而是不知不觉不见了，不执着它了，魂化相忘了，毫无痕迹了。到这儿，连什么了了分明的灵知啊等等啊，这些什么光明大方啊等等啊，这些概念啥通通扫掉了啊，也就是魂化相忘了嘛，什么都没有了。那当然，哎呀，这我们是给这个僧人说呀啊，你月落是相见，那才是你真心啊，哎。如果是说功夫都做到三玄三要上要，这个体中玄上要了，那你还给他说什么灵知不灵知啊，对吧？他早已是平淡的不可得不可得了，是不是？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说这个三玄三要啊，我们到这儿就学完了啊，就学的这么多。我想，哎，我看到这个群里啊有好多师兄弟还在缠绕这个成佛呀，见性成佛呀，这些事儿，哎，因为我说了，突然想起来了，彻悟真心和究竟佛这两样是一样吗？这两样是一样的吗？啊，彻悟真心已经是就是说扫干净了啊，能够彻悟真心了吗？啊，能够证道，能彻悟真心了。哎，这个和你受那个证到这个果地的究竟佛，它是一回事吗？啊，我们今天就先说说这个啊，我们先说说，你自己想啊，我不来说这个什么是不是啊，我们说这个大手印剑，它是，本自无修无德无证，本自现成，法尔如是，不加修持，遇佛无殊啊，这个是什么？你还疑吗？我就告诉你，问你这个啊，你自己想啊啊。我们下面一句记句三玄，我们还说这个事儿，我们再小结一下这个三玄三要，我让你那个印象深刻一下啊。这个三玄三要，因为它很有用，哎，因为在禅宗里边讲起禅宗来都离不开这个三玄三要的，所以我们那个总是有点迷糊啊，我就现在学到这个地方，我能够给他捋得明白一点，来给就是来共同学一学，是吧？我们讲这个三玄三要之前，先师得一句，先认识一句啊，就是我们的总纲。刺肉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几经说法听法的事，我想我们大家还有印象啊，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听法者说法者是谁啊，这就是我们的总纲。有总纲这一句总纲，也就是我们的那个见中啊啊，这个总纲啊，从这儿开始谈玄说要，就离开真心 你谈什么炫耀，对不对？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心，继而谈玄说要，谈了三玄，一个是聚中玄，第二个是意中玄，第三个是体中玄啊。而每一玄里边各有三要，所以说它是三玄共有九要啊，这个你要明白。哎，那这三玄三要它都是讲保任除习圆正本性的三个步骤，这个三要啊它都是讲每一玄哎所说的真心，所说一切不离真心嘛啊，讲我们顿悟真心哎保任除习圆正本性的三个步骤。我们看第一句是最简单的，初看初初认识我们的本性，但看蓬头弄傀儡，抽签全记里头人就是知道，哎呀我看到台前那个这个木偶在那儿有根线牵着动来动去，原来是后边有人操纵啊啊，我就知道是我们的真主人，是我们的主人翁，也就是说哎呀我知道了这一切动用啊，能吃能食能见能啥，它都是我们的本性，我们认着了，我们认识清了不疑，这就是第一句句中玄，是不是？这时候呢你自救不了，不能就说神用不起，还要保任，还有就是说你法身颠嘛啊，你刚刚初悟的时候就等于是术法身还在法身边，所以他说了三要啊。第一就是你要见性了，第一要啊，初要啊，就是要见性，然后保不动摇。第二就是中要，中要就是净出其余习啊，要对境不生心啊，要除余习啊，上要保熟它，哎。就是时时刻刻遇事都能够做得主，保熟保，把保也去掉，进入无为，但是呢应该是进入法身正主，但是呢你还没有能完全有能力把这个无为去掉啊，这就是聚中玄，认识它不疑，哎，然后三要，哎，不动摇，保任熟，保熟它啊。那第二句意中玄，意中玄它是在这个聚中玄上要的功夫上更进一层，你应该清楚这个，所以提出意中玄，说妙解其容无足问，欧何增复再留机。哎呀，说这个性无形无相啊，这个性无相它为万法之源呀，我们以这个本有的这个智慧光明来照破一切万法。啥叫照破一切万法？万法就是说千差万别之相都是我自性的显现。你看启用啊，相机用已经启用了，不是第一开始不能启用啊，居中玄说的前面还不能启用，现在你都知道他这些万象皆是我自性的显现。哎呀，你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道理啦，这个道理挺妙啊，我这下我可算知道了，可是遇事的时候还不能那个还不能完全那么妙，是吧？你需要证到什么光明神通，通通都是自心啊，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啊，要证到什么呀？丝毫不住，一发不离，一丝不挂，这才是妙。要证到这儿，要真是时时处处在这，他都要这样才行啊！这就不是说光理上了啊！你到这儿呢，你不管你，哎呀，你拈来怎么学那个说玄说妙，你怎么样说那个什么呀？说是我自性的显现，终归是幻化。你事业佛法的事业，你做的再大，也终归是幻化。这一下就是说你已经在这地方能可以结得万流之机啊，你这个地方 你不管你做再大的事儿，你那个千变万化再那什么，我都可以，你怎么变你都是幻化自身，都是我们那个自性的显现，一下截断众流之机了，它都是我自性的显现嘛。啊，你看多不可思议啊，这个妙别多不可思议啊，在这儿离语言结思维，哎呀你可知道了，这一下我实证就是我四思物物就是在在处处我都能不立这个大好见中啊，你对这个本体有更一步的那个体认，这个一中玄是让我们那个本体大放光明啊。哎，这个也就是说现在你拈来亨年数年，你都可以用你这个的道妙言句可以宣出这个滴滴大意啊，你自己丝毫都不疑。这里边它也有三要，它这个里边也有三要，我们说这个妙解其容无诸问，你到这儿你已经容不得，你就无住婆山再回问，到这儿都容不得你那啥，因为太妙了嘛，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啊，这个你道不出啊，是你自心的体悟啊。这个里边它有分三步，粗要就是发明心底，功夫再进就是在句中玄这个不忘宝的这个功夫上更上一层。哎，这个意中玄的，这就是说原来你可能还你说那个宝嘛，要保任吧，要保任吧，天天的就时时刻刻不忘宝啊，等再往上你就可以把这个功夫能够忘记它了啊，在这个记忆中玄上药这个基础上又更进一步了，可以忘了啊，功夫会做了，这一下轻松了，哎呀我不用保他也不走着了，是不是因为功夫做的久了他不走着，但是还不彻底啊，还要再进入中药无为，无为也没有内外，没有长短，什么都没有，你还要保吗？还有走着吗？都没形没相了，你怎么走着啊，如以无为正位了，这个时候真到这个时候呀，你一开始光明大方，就是说不管是月亮光啊太阳光啊，它已经朗照了，哎，进一步你体会到如以无为正位了啊，这个上药你这个易中玄它的上药无为也不可得呀，你功夫朗照，你每日大放光明，日日朗照遍照四方，你这个时候他经久都这样，日日是这样，时时在在处处他都这样，所以你也就不足为奇啊，也就无为不可得了呀，无功之功，这个时候你这个静静了呀啊，那这个功夫没有再怎么做呀，功夫无为这个痕迹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功夫可做呀啊，这个所以说这个神通，这个时候神通大大的有了，这个大大有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人天之师了，教化人天了，起无为大用了，你这还谈什么走着不走着呀，已经堪为人天之师了，从开始教化他，然后引他为正道，最后让他和你一样成究竟佛，可以做这件事儿，知道吧，最后就是体中玄，体中玄我们就知道了，体中玄他实际上宣体中玄就是说我们那个开始，我们那个真心即是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易中玄上药嘛，那个地方还觉得不广阔，妙用还不够广大，所以再锻炼，哎，这个体中玄主要体会是啥呀，哎，就那不是易中玄说的呀，也不是易中玄里边能说的，是更上一步，而宣说的是我们身口意这三要啊，就是说哎呀大家都能，就是走到哪儿大家一见你那就能够起那个比如说有这个学佛之心啊，说等等，对吧，他这个不一样啊，你的身具那个法相庄严等等，你这个身还有你这个口你这个意清净到什么程度啊，就跟佛呀逐渐逐渐相应嘛，是不是，这个身口意这三要就是真心的妙用 已经到哪种程度了呀？心显微意，言次戒律，人天思表，一切说到就做到，言行如意。哎，自得感得人天呐、啊！向你学佛，就是那些就是发了大心那个来学佛成佛的那些发了大愿的人，你可以教化他了，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做到理事无碍，再进而也是事事无碍。再进就是在在处处时时都现，都是身现为仪。以及你像佛是不是三十二微相，那不是三十二好相？你这个时候你的体相也是庄严的呀，身口意都可以。这个时候你清净到可以代夫宣法呀，是不是？当然可以思一切来人之机，说一切对机之法。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就是这样的大机大用，这你都可以承办一切这个佛法的事业。那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遇事不用思虑，一切了了分明，一清二楚啊。他不用那个逆意阻缤纷呐、啊，不用像刚才原来说，哎呀，这是我们的妙用，这是我们自性的显现等等，你不用啊。现在你们的身口意，它完全和佛法和佛相应了 啊。自此，那你就是佛主之师。哎，我们刚才说了啊，佛主之师不是说释迦牟尼和那个究竟佛的那些师父，而是你引大心那些凡夫啊，可以引他为正路，正见可以直直的成大道成佛果。哎，就像我们圆影老人一样教导我们，是不是？我们很容易能够明白了，三代祖师是不是可以教化人天啊？那这个三要，我想呢，这个体中玄三要我们都刚刚说过，就是简单的说一说，初要就是在意中玄上要，也就是说功夫已经到那个魂化相望真如无为地了，没有功夫可做，返本还原，妙而反淡，能够具一切神通妙用了，大放光芒了，这个时候已经实证不可得，自谓其中了。那这个这是意中玄的上要啊，体中玄在这儿还要继续做功夫，就是说还要继续，就是说那个妙而反淡啊，是说那个功夫上要做的功夫做到那个魂化相望真如无为了啊，没有功夫可做的这个时候，这就是体中玄的初要，返本还原，妙就是妙而反淡了啊。我们看这个最后的个体中玄的三要啊，我们体中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急躁躁忌啊，就是说我们功夫做到最后了，做到最后了，已经尽虚空变法界的这个光明照耀，就是一样如同太阳光那样子强烈的照耀。我听上师说光过日月，就是说我们那个自信光明已经光过日月，那个比那个光明强烈的多啊，这就知道我们自性的光明是多么广大，多么那个，就是这里边有什么玄妙。当然我们正道了我们才知道，对吧？我们继续做功夫。所以说体中玄的三要，初要是说这个初要，体中玄的初要是在意中玄上要，就是我们刚才说意中玄功夫已经做到魂化相望真正入于无为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功夫可得了，这个时候就是体中玄的功夫已经返本还原，妙而反淡了啊，也就是这所真真切切的一切不可得，实证无所得，自谓中平淡的无畏了，是吧？那到中要进而做功夫啊，不可得，这个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到中要的时候就是大智若愚，如痴如呆，随缘任运，那个逍遥放空，就是穿衣吃饭运水搬餐，它都是平淡平淡，平常平常再平常再平淡，它已经这样，已经没有无为有为的余地，而是 沽名利利，朗月当头，丝毫不断气。易中贤说光明朗照，月亮有了，还月亮那个那是易中贤。现在体中贤说的是什么呀？太阳光芒万丈啊，就是说放大光明啊，放大光明，我们本有的大光明可以四射那个进虚空变法界。最后这个大光明不知不觉，因为这个法殿也没有了，也他常是这样放光，常是这样放光动地，就是说这个大光明不知不觉不见了，也没有了，就是不着了，连大光明相我们也不着了，就是魂化相望没有痕迹。到这里边，到这儿就是临济中说的那个真正的能够像我们大手印说的无形无德无证，哎，成就佛果了。啊，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听了三玄三要这个简介啊，我简单的说，你还有别的想法吗？你还要是向外吃求吗？你还要什么彻悟真心吗？你还要什么那个什么正道什么果地佛那个成就那个究竟位的那个什么样子吗？你到哪里找这个痕迹啊？你向哪里再讨一个什么活计，讨一个什么说法吗？那这个话题就留给你自己了，你要到这儿还不明白，那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啊，不是我的事儿啊。那我们今天说的呀，我说这个三玄三要，现在我们虽然学明白了啊，原来一直没有系统的看过，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学的四节课呀，是几节课？小节，我觉得再继续回味回味啊，自己多看两遍，大概就心里都知道怎么做功夫了。当然这个是在彻悟真心的前提下啊，如果说你这一步也不到，那我们要首先要有这样的见，无修无德无证，法尔如是，本来如是，这样的见，然后打坐修行，哎，就是克己取证，进而做功夫，按照三玄三要这样子做功夫。当我们那个心中心更简单呢，我们不说这么复杂，比如说我们彻悟真心，你对这个能够不疑，怎么才能不疑啊？就是对境生心的时候马上定解，不跟着跑断，就这些，就这一点啊，你知道不知道？一念熏修，念念熏修，就这样子啊。但不管我们怎样对境生心，但是我们的本体是不失的呀，不会忘失的呀，我们的根本是这个地方必须的，比那个光明大放，比那些妙用啊，比那些都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根本智啊。
嗯，好的。
嗯，好。
啊，魏老师辛苦了，魏老师晚安。师兄们也晚安啊，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
嗯。